好，真的。
好，我们这一期上次刚刚上的第一课，恩赐，好，恩赐。那我让你们回去做了前面那一段圈起来，互相彼此，要让我们有个印象，在圣经里面谈到彼此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当你说我是信主的人，我是属于基督的人，那我自己信，我跟神有关系，我跟人不一定有关系，因为我不太喜欢人际关系，这样子在圣经里面是过不去的啊。等于说呢，只要我是神的儿女，我就要进入这个彼此关系的成长还有更新。请注意，有更新就有旧的，对不对？我们都有旧的模式，我们都有这个不成熟的地方，那我们就要在这里面，这是神塑造我们建造我们一个必经的过程。有时候你做事情很容易，可是跟人在处起来呢，就像一个火炉一样，就像一把戳着你啊，对不对？啊，难就难在这里。那神不是故意刁难我们，神说只有这样子，我们的生命才可以被塑造成神儿女，而且长成基督的样式，这是我们上次在强调的。所以这个第一部分你们回去要圈，然后看过，这个很重要哈。我讲的话不算哈，圣经的话才是我们的定准，所以我很注重你们要从圣经去对照我的话到底标那个原则在哪里，这个很重要。好，以后我不教了，或者是你我过去你们还记得的是就圣经的话，这个是很重要。我自己是这样学习的哈。OK 啊，那个上次给的那个是繁体字哈。那我下礼拜再跟你打电话，我上礼拜没空，那个我上礼拜把它跟你，因为繁体字你看不懂。我下礼拜跟你好不 好？我上礼拜没空哈，我再跟你谈哈哈。不用急着交，做好的话请交给我，但是不用急着交，我会把它再还给你哈，那个测验。好，我们今晚来到第二课，第二课的话比较知识性的哈，就是圣经里面有几个，有三段经节我们必须要去看哈，一个等一下我们再翻哈，更多前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还有一个以弗所书哈，三个地方谈到恩赐的事情。那我们上次提到了恩赐是圣灵给的，父母亲生给我们才干，圣灵生给我们新的灵命，他自然就给我们一样像才干的观念，就是恩赐啊。那这个恩赐要拿来用的，天生我才必有用，要拿来用的。但在圣经里面提到恩赐的时候呢，从这三段把它综合啊，把它归纳起来的话，就看到三种啊。这个三种呢，不是我用的词哈，它是有研究过的，就是有专门在研究这个恩赐的这些专家有的书里面所提出来的三种，就是等于比较归纳性的一个词。这个词呢，就是第一个，从圣经你会看到归纳出来有彰显性的，我只能写繁体哈。一个是侍奉性的。那么侍奉性的就表示有一个份在那里，有可能有位置在那里啊。那一个是特别是有位，就是责任的哈，是有责任的，要交的啊。然后第三个是主导性的，那个导我会看的时候写出来啊，主导性的恩赐。好，这个你们讲义上都有。我说过哈，这不是我自己讲的名词哈，这是这个从人家已经定的一个那个圣经上，你可能可以找到啊侍奉，好，那主导彰显，你找不到这样的词句啊。好，那什么叫做彰显性的？我稍微简单介绍讲一下，然后等一下我们就看圣经，好，最主要是我们的恩赐的课题是放在这个主导性的部分。等于说每一个人都有，我上次讲过每一个人都有，然后呢我用不用是我的事哈。人家跟你说，哎呀你很会做手工哈，好不好，你来帮教会做一些什么设计什么，你心里怎么样？你可以决定说我要不要，我干嘛要去做，我有空吗，我有心吗，哈，我有很多很多事在忙，你可以这样，叫做主导性。等于说神给你的，圣灵给你的这个，他给你自主的能力，他给你自主的能力啊，所以我们要谈的是这个部分啊。
这个部分的恩赐会让我们成长成熟，而且会建造我们的生命。其他的话也是出于圣灵，出于神自己做主。如果他认为就是要你做这个，那你就逃不掉。像我的话，好，我有我的使命感，我有我的呼召，那个的话是个别特殊性的。特殊并不代表就是卓越哈，请我们注意，特殊是不一样哈。有时候不一样也是一个问题，你知道吗？你敢跟人家不一样，别人说这样做，你敢这样说吗？说出圣经里面的原则，这也是一个问题哈。所以记得，圣经里面没有特别，神没有偏爱。所谓的特殊的意思说，他比较，你看到比较那么不那么多。好，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这个哈。好，那我们这个课题主要是在谈这个主导性的，你一定有，所以我给你们测验，你一定会有一些，而且不是只有一个，有时候是多个。好，那有的会比较多一点的，就从你的平常的一些你的看事情做事情，还有你心里面的运作，就会稍微帮你归纳。这是人做的哈，这个测验是人做的哈，那只是帮助我们了解一下我们自己。好，当我们进入这个这个主导性的恩赐的课题以前呢，我要先提一下哈，都不一样。等一下你就会看到圣经里面很清楚，就像一个身体，一个圣灵的感动运行，一个主人哈，一个主人的分派的用我们，还有一个神的大能，就在我们这些不同的肢体，不管它体不体面，大或小，它功用不一样，缺一不可。头发掉了它会长出来，它不能少，像我跟那个医师妹，我两个都这里都少了一块了哈，那就表示已经就是衰残了。好，那本来就是一个正常旺盛的生命，它就是应该都要有，都很茂盛，都丰富的生命。好，好，那我刚才是在讲说我们主导性的，好，然后我们都有，好，都有这个恩赐哈。然后上次恩赐的特性在上帝课，请你回去看一下啊，我就不再重复了哈。那我稍微讲一下彰显跟侍奉。等一下我们来过那个经节。好，彰显是什么呢？可能不常发生，可是呢发生过或可能在发生。我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我见证过的，看过的哈。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有一次妈咪跟我去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是一个深圳哈，深圳那个教会是一个年轻的教会，可是那个开放的人是一个军人，比较属于退休，应该是中年以上的一个军人。那他为什么退休呢？因为他身体有病，那他就想要回乡，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他得救了，他信耶稣了，他就有一股热忱，热心哈，热心就是一个恩赐的很重要的一个，就好像你有柴可以烧，可是你没有火的话，它怎么样？它就没有热度，它就没有用了，就是这样。好，所以我说这个主导性的话，我们要有一个热心在那里啊。我上次跟你们提到说，我个人因为我的恩赐是在比较属于理性的、头脑的啊，所以呢，无形中我那个热情就会不够。就你看了看多了，然后就觉得说，就像医生在看病人哈，然后呢，这个毛病看多了，来都是一样。我知道我在台湾的时候常看那些，有时候跟我不常看医生，可是我看到有时候应该是我妈妈还是我的孩子，我忘记了，每次去看他们药都包好了，那个药都一包一包，以前是用包的啊，包好了，然后不管什么看出来他药是一样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就类似这样子。怎么样，到后来你对于这个病人有没有一个特别想去关照，说诶你有什么问题细节，然后你真的是顾虑到这个病人的真正的情况吗？因为他看多了嘛，你就疲倦了，见怪不怪了。所以这个热情很重要，我们的热情很重要。那在那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去呢已经定好，他们跟我们定好，所以这个教会是一个退休军人开放他的家，他有这个热情，他说哎呀，我信耶稣了，我要走，以前我要让多一点人可以信耶稣。因为那个时候在国内的情况是 啊，这个是很，我就不讲细节了哈，就是有产生很多在就是隐秘性的，像新约教会有没有？他们聚会都要在一个隐秘性的地方哈。那他们，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很好，对我们的同胞热情，对同胞骨肉之亲，觉得这个很好，然后就整个房子哈，大概这个一半坐满的人，小凳子，楼梯也坐，然后坐到都没有位置坐，然后他们就经过介绍，就跟我们说，因为他们很需要，他们没有牧者啊，就凭着这个弟兄的热心，可他知道他需要别人来牧养这个教会，他需要我们培养。所以呢，后来我们真的是培养一组人哈。那去的时候呢，刚刚早期去的时候呢，马上就碰到问题，就是当我们去的前两天，去的前两天，有一对，一个叫做先知女先知，一个叫做先知门徒。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哈，有的人就在先知的位置，有人在这个好，就是叫做什么先知，还有一个什么，还有祭司的位置哈，都有新的一个，这个我们以后再有机会再谈哈的，就是以前曾经有的，现在又 copy 出来了哈。那基本上呢，先知的预言到圣经为止了，所有的预言在神的话里面完全了。记得这一点就好。我不是要批评那些认为他有先知的恩赐的人，或他做了什么，没有，我没有这样。有时候我们还是有先知的恩赐。什么叫先知是？就是讲道，就是要把神的话讲出来。那你一个先知要讲道的恩赐的时候，不是先知的位置哦，这个侍奉性的就是有一个位置，你有一个位置在那里，有一个名分在那里。但是现在讲的先知是一个讲道的这个恩赐，就是说你会把神的话用一个正确的方式解开来。那你怎么解开？你要有一个先知性的查验，看到说，哎，我们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就针对这个问题来帮助。先知就这样子在警告啊，有没有？在告诉你以后，你这样的话以后会怎么样啊？不是，先知不是告诉你啊，你明天会怎么样哦？你会不会有一个男朋友？你会不会有一个好的婚姻？你身体不是这样子，不是相命哈。啊，不要变成一个人的相命，神从来不做，神自己在旧约谈到，不要去做相命的事情，交鬼相命的事情都不可以做，因为那是邪灵的工作。好，那我们回到谈那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啊，这个弟兄有热情，可是他没有被培养，啊，然后他就被我们接，那去两天前就有这一对叫做女先知。叫做先知门徒，一男一女来了，哈，那个女先知很明显，她是一个老师级的，带着这个男的来。那在我们去约好要去帮他们培训之前呢，他们就已经有一天一夜在那里叫做先知预言，就是个人来跟他谈，然后他就跟他发预言，啊，你以后会怎么样？你会像谁？像摩西？像以赛亚，像谁？神要给你怎么样？哎，你不应该，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整夜哦，因为个人嘛。那特别是我们华人有一种道家的根底哈，道家思想哈，就会把那个想要对未来啦，或者探知啦，哈，华人自己的宗教只有一个道教，佛教也不是华人的，啊，其他都不是。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基督的信仰是全人类的，啊，这个跟宗教不一样，啊，那就有这样的作为，啊，所以我们到了他也在场。那因为这个弟兄本身他没有权柄啊，他不是谁啊，他就只有开放我的家庭，你要来我也没有办法，啊，那到那天的时候，妈咪他有一个先知性的观察力，啊，他说他在看那个男的，那个叫做先知门徒，然后就看着他，他在观察他啊。那他一面讲在观察他。等一下我们结束的时候，那个所谓的女先知在后面就说：“姐妹啊，我有神的预言要跟你们宣布。”啊，我就很快，我那时候拿的是圣经哈，啊，拿起来。对不起，我信的圣预言都在这一本书结束了。好，啊，我想我不需要再什么新的预言了。哇，那个男的在后面， 跳起来站起来一点的那个横向啊，就是很生气、嗯、你要受咒诅，你拒绝先知的那个、嗯、好，然后妈咪站着哈，站着说儿子 son、嗯、我这里要去细节要讲一下，我们那时候已经结束了，然后他要补充起来，然后我因为有一群人要跟我 counseling 要跟我协谈要问问题，我就那个时候的英文大家都不好的哈，中国的英文不实心的，一定要借着去翻译，即使是在深圳，那我没有办法，我就想说，我就先跟这群人哈，那妈咪的话就让他休息，他刚讲完嘛，结果我就听到妈咪讲英文，对那个人就生气了嘛，就咒诅嘛，那没有人帮他翻译，他说我从头在观察你。祷告你不闭眼睛，讲到的时候你不听，就一直这样讲。好、哦，妈咪做过校长了，她说她那个校长的本能就出来了。可是我听的是英文，我告诉你，那边一群有一点像同工哈、啊，就是信主没有很久，可是他们就比较热心。他说，妈咪讲中文，因为没有人帮他翻那个男的在讲话，他怎么跟他对的呢？他自己也不晓他有讲中文，他说我只会讲谢谢。
他听懂他讲话，
就是当初就是没有人帮他翻译，就他们就在那么一群，那我们这里有一群，那我听他讲英文，我们现在讲了跟他们说妈咪讲中文，妈咪讲中文。好，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等一下妈咪就觉得说他需要为这个弟兄做一个提醒，而且为他祷告。他说你现在开放这个家庭，你成为这个就是这群羊，你把羊找进来了，你有责任。妈咪那个时候因为他是校长的那个以前就是很有他强望，就是他很有权柄的哈。妈咪就是我们以前一个女牧师啊，那他跟我宣教士了，他跟我在中国同工，这样他是辅导方面的啊，比较专业基督徒辅导。然后他就说我要为你祷告，这是你找来的羊，你就要顾他们，好，你有责任。他说你不需要什么知识，但是你就用圣经，而且你要警醒，你要为神管住这个教会，要 guard 要
保护，
而且要守住这个教会，不要让狼进来。他只要跟他讲这个哈。那个时候都没有翻译，因为我这边有一群人，我们乱成一团了、啊。那边那个先知啊、门徒啊，很生气，一直在咒诅，还继续咒诅哦。然后妈咪这边这样讲，等一下我听到妈咪祷告说：“神啊，医治他，让他哭出来。”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过妈咪祷告叫他哭出来的。啊，有一种医治聚会，就是会让一个人让你想到过去，让你把他倾泻你里面所有过去的一些垃圾啦，倾到你就会觉得。卸掉你所有的伤心啊，有这一种做法有哈，但是我没有说我认同或不认同哈、啊。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弟兄哈、哦、跪在地上，他们在中国的时候基督徒是很怎么样，很敬畏的，对神对信仰是很，虽然他们自己也是有软弱，可是他们是看这一回事，很认真的。他要祷告他就自己跪下，妈咪没有叫他跪，好，就这样子。他一起来的时候，你他本来是那种病恹恹的感觉，就好像很软弱要回家，说我他已经要回家，他看刚妈咪说我要回家了，我没有力量了，结果他一起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后来开发的四间教会，这个弟兄没弟兄，然后自己到后来在洗圣的时候，我们去看过他一次，他还骑着脚踏车自己去自己回来，还在牧养四个教会。后来他自己的教会他已经去了之后，他的妻子来牧养，好，那其他有上交都已经有传道人出来，这是一个经历，我亲自看到了哈，这是彰显性的。妈咪会不会讲中文？不会，那是圣灵的工作，而且是必要的时候。有很多人说我有医治的恩赐，他后来会不会死？他还是死了。很多人说我有医治的恩赐，对某些人，如果他的信心是神容许的，连信心也是圣灵给的，那么神有医治的时候，就有一定要他得荣耀的时候。所以这个彰显性的并不代表这个人有多大的功力，不是这个意思。我基督徒从来不能对人有一种崇拜，跟人绝对不可以有、啊、这样的话就变成拜偶像了。我要强调一下， 好，神把我拿去的三个偶像，我常跟你们讲，一个是我爸爸，一个是我的专业，我喜欢的音乐，哎，第三个是什么？哦，第三个是知识，真理。可是我很喜欢那个理，圣经，可是没有耶稣。耶稣说我是真理、道路、生命。然后呢，我喜欢那个理，非常喜欢那个理，你知道我的意思。可是呢，耶稣没有摆在里面，就是这个真理本身就是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就是一个 person。 主耶稣就好像你在念神的话，他就在这里，你在念神的话说你要回应，你就回应这个讲话的这个神。一开始我们怎么被造的？从神的话造出来的，说有就有，所以他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只要你一念，神要你吸收这个，你用心，你回应的是在回应这个说话的神，不是在想通你的理性。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有没有人不懂这个意思？哦，我很清楚这个意思，因为我喜欢哲学，以前喜欢在脑筋里面绕，想很多，分析很多。我们这些学理科的哈，科学家哈，往这里有哈，那就在这个试探很多，陷阱很多。我要服侍神，现在就掉到好不容易我的父亲去世，偶像没有了，掉到音乐里面去啊，神又把我挡到了，我不能再用我的声带。后来我就求其次就去指挥，指挥就可以服侍嘛，服侍我们的师班哈。结果呢，又来一个对真理，哎呀，说我圣经念得滚瓜烂熟，然后圣经我都好享受，可是享受是什么？是那个理呀、啊！你要我讲，我可以讲一篇给你听，然后你觉得很有理。那个 not working， 那个没有功用的，一定要有神在当中啊。好啊，所以彰显性的是有时候有时候没有，不是这个能有多大的能耐，但是有时候神会命定，他说你就去专门有圣经讲到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是有的啊。那有时候神给你，你就讲了 working 也有用的，但有时候呢，你也发现也没有用，因为这关系到对方领不领受的问题哈。还有我们去过的地方，那个早期的哈，那我讲的是早期，特别是在比较大群人里面哈，不知道在使徒时候、使徒行传的时候，有人摸了保罗吗？是保罗摸了保罗的这个什么？还是彼得？谁记得？彼得吗？好像，
彼得。
就是摸着他的衣服，就是这样过去。
不是摸耶稣的。
不是那个十二年血肉的，不是。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曾经有人，就是只是，那就是为什么后来天主教变成什么圣物、圣人啊，那都变成偶像了啊。那因为那里他有圣灵的能力在那里彰显，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呢，就神就让他得到医治了。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去的时候哈，我们好像在经过使徒行传的历史一样，走掉了，有人跟我回复说，哎呀，某某人因为你们为他祷告，我们是有为他祷告没有错，他的什么连那个什么肝炎、肝癌，我最记得是这两个，还有其他的就好啦。好，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也没有觉得我们做了什么，为什么？因为是圣灵做的，彰显性的不一定都有。如果神刚好那个时候的怜悯要帮助那一群人，而且他知道这可以荣耀他的话，记得吗？门徒问彼得哈，彼得哈 ，OK， 谢谢。第几章？
《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五节是把床，我念一下啊，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周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是这一节吗？
这个是一个，但是我记得保罗有一次是人家去摸了他的什么，
哦、
没有关系、
哦、
啊，你帮我找一下，下次告诉我们好不好？好，因为我怕我的思绪断掉。好，谢谢。好，我有印象，但是到底是哪一个使徒我忘记了哈。好，我刚才讲到说这个啊彰显性的哈，所以呢。很多人很强调那个什么叫什么神医布道会，过来长短脚，特别是长短腿的，瘫痪的哈、啊，过来医治哈、啊，有没有可能医治？当然有可能，如果神要做的话，谁都阻止不了他的。我相信神可以医治， 问题是为什么你不到医院去医治那些很明显的病人呢？你懂我的意思吗？每个人都可以靠着对神的话，那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医院，有那么多病人呢？为什么有时候你自己生病，神也容许你生病，经过一个过程才好起来呢？你思考这个问题。耶稣说，那会伤害你身体的不要怕他，唯独那伤害你灵魂的，让你永远不得进入永生跟神在一起的，你才要怕他。那如果神有医治那一群有门徒问说，他那个人怎么生来就瞎眼？难道是他爸爸犯罪吗？犹太人有这种观念哈，他们如果有残缺，台湾人也有啊，道家就是你有什么犯到什么，然后你出来就有那个叫什么，就是好像 retarded 或者是残缺啦，就好像那个怎么讲，就好像你生出来不健全啊，比如说。一个眼睛看不见或者库存，那就说呢，中国人很容易把这些孩子丢掉，对他们是不，他们是有那种阴影的。犹太人也有，犹太人跟这个中国人有很多观念根基是一样的。
19章12节。
好，19章12节，谢谢。好，19章12节，帮我们念一下，你英文的，英文没关系，念一下。
So bad, even.Handkerchiefs or aprons were brought from his body to the sick, and the disease left him, and the evil spirits went out of him.
Yeah, yeah, 对 good, thank you. Yeah, 好好，是的，好，就是连摸到哈都那个哈，那就是为什么天主教后来就会走这个方向啊。但是我在这里特别谈到恩赐的时候。我们要有对于圣经的恩赐的一个正确的观念，还有我们要忠于神给我们的恩赐，可是不要落入魔鬼给我们的试探，因为人很容易就在这个名利，觉得好自己很有 power， 好，还有别人也会跟，好，这些都是一个试探，啊，我们生来的都不是我们赚来的。而且我上次讲了，他到你生命结束就没了。跟你说，前书13章，恩赐终归无有。所以我说他有时代，有时间性的，你也只能现在用。那如果神要我们用，我们就要用。那我们用的方法要按着神的方法用，我们要让神做主来用，而且我们要让神喜悦来用。好，这个是我的这个课的目的。我们不要做一个懒惰的基督徒。可是我们不要做一个自我做主的基督徒，因为恩赐就像我们讲两把刷子，就好像有工具一样啊，一样好。所以刚才于姊妹，我知道她很爱我，好，她常会鼓励我，她就说看到我她就喜乐。我说不是看到我喜乐，其实主耶稣让我喜乐，主耶稣也让她喜乐。我了解她的意思，她常常会这样鼓励我哈，这样我们彼此建造，彼此鼓励哈。所以你们上次没有来的。第一课的第一个部分，请你回去好好的每一句都看，然后圈起来，互相或者是彼此要圈起来，这是彰显式的。那么侍奉性的恩赐呢？侍奉性的恩赐是什么？就是它有一个位分，比如说啊，牧师啊，圣经等一下都我们会看到啊，牧师、长老职，这个都是圣经里面的名称哈，职称。啊，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啊，比如说你有教导的恩赐，好，你有教导的恩赐，但是不见得你会有这个位分。在我们当中会教的人不是只有我，但是现在我是被教会认定让我在做这个事情，这个就是我的侍奉的一个位分。好，所以等于说你对神要交代，你还要对什么？对整个秩序要交代，对这个我上面有人啊，我有主任牧师啊，我有教育部的部长啊，不叫部长，教育部的负责人啊，不晓得称什么了哈。但是我有上面跟我说教就教，不用教就不用教，教多久就教多久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体制里面，它是有秩序的，因为秩序是神创造的一个特质，本来就要有秩序啊，所以我们不能越过。不是说每一个很会讲话的人，很懂圣经的人就可以说来我要做这个讲道的人， 对不起，我要这样讲，因为圣经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分野给我们哈。好，那这个都很好，但是我要告诉你，神讲了，以前我跟你讲过，那多做师父的要多被怎么样？多被审判。你知道我多战兢在教这些吗？我不是一下就那么能够那么老练成熟了，我也是慢慢被神管教，然后刚以前多的是自己的知识，哎呀，我有研究，我这材料，不是的，现在我已经不一样了，我的生命要跟得上我教的，如果生命跟不上我教的，我是会被审判的。我不是说我教的百分之百的哈，我靠着圣灵，但是呢，我就按着我现在的情况。等一下有一句话叫做，凭着信心，不要看自己过于高或太低，我们要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中肯的，这个就是我现在。那我在你们如果看到听到我以前讲课的话，跟现在又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我成长了，我成熟了。不要以为我老了就不会成长哈、啊，我还是有活的生命的哈、啊。只要活着就会成长啊！我在改变，我在更新。只要我还没有见主，我都还有被神更新的这个机会啊，我都还有这个空间啊，我很高兴啊。一个人可以成长是很喜悦的啊，能学新的，能改变哈、啊，这个是很喜悦的哈、啊。好，这个是侍奉哈 你可以发现，在一个教会的体制里面呢，这个侍奉的位置有明显的说，这个是什么位置，这个是什么位置哈、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教会有小组就有组长，好、啊，类似这些哈、啊。厨房有厨房的。同工有同工的管理人，这个都有，这个都是一个位置哈。这一些当然比例起来的话，是成这个状态，这是教会的哈，这个是教会的一个体制，成这个状态。所以这个监督或者是牧子牧监督或者是牧长、主任牧师，我们这样讲啊，现在的名词哈。大概就是只有一个或几个，因为人数的关系又需要多几个或分开，有这个在探访，有一个牧者哈，会成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最多的是在这里，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是一个形容词，不是圣经里面的话。圣经叫做信徒，我们称为平信徒，平信徒服侍也还是要服侍，我们这个主导性的服侍我们还是要服侍，所以越上面责任越大，越上面越要战战兢兢，以后要受审判的那个很严格，这是我要讲的哈。在神的国里面哈，在神的给我们的这个秩序里面哈，不是谁大谁小，记得有没有？当他们说哎呀谁大谁小，他孩子把一个孩耶稣把一个孩子叫过来说，这个在天国里面是最大，要像这样的人，他的心是很单纯的，是很对神是很信靠的，还是很单纯，对，好，所以天国的看法跟我们现在世界的看法是不一样的。那当我们有很多过去的看法，世界的心思意念都要被更新，一定会被更新。好，如果我们按着圣经的路走，我们坚持这些，谨守这些的话，那我们一定会一直会不一样。每次我看到你们在见证，我就看到说就好像过去的我一样。好好，那我们要进入这个主导性的恩赐的整个课题是在主导性，然后没有拿到测验的请等一下跟那个雅琴拿到测验，好，然后你们先交回来给我写个名字，然后如果好的话那我会再回你们哈，因为我需要把这个恩赐的测验的结果让我们的牧师知道一下。好好，那现在我们来看圣经，我讲了一个概况给你们，那我们来看圣经哈。第一个第一处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慢慢把它看过好了，这个蛮长的哈，但是我想我们整体看。整体看，我只有给你们一段几节，但是我想我们整体看，你翻开你的圣经，哥林多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你需要帮忙吗？有什么要不要帮你弄吗？哥林多前书有没有需要帮你？还是要拿一瓶水 ？OK， 好，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哈，好， 我们慢慢来哈，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好，先到这里，下面有几节我要碰过去，但是这一章整个的里面的内容有一个主轴，神要借着保罗告诉我们关于神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一定要明白，不要不知所以然，也不知道所当然，然后就有什么做什么，好，我们要做，但是不要要按着真实知识发热心，刚刚谈到热心，好，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被神成就这么大的工作，在上次我们过圣诞节的时候，在预言到耶稣降生的时候，你们有一句话，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哈？有没有印象？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从他创造以来，如果不是神自己的热心，哎呀，坏了，人坏了，没有关系，那个热心没有放弃我们，没有灰心，神当然不会灰心了啊。但是不灰心里面也可以是完全的公义啊，公义啊，对不对？他的怜悯继续的。不离不弃的，那都是神的热心啊！热心是要经过考验的。很多人怎么样？哎呀，很热情，然后热情怎么样？滚烫烫的，一下呢就冷下来。有没有人知道我在讲什么？好，我讲到这个的时候哈，我就顺便提一下哈，其实我们的本性，我们的这个生性，这个是恩赐，恩赐会有不同的，让我们看圣经就知道。我们的生性也会有我们生性的特质，以这个归纳啊的一个层面来看的话，我们有四种生来 DNA， 你的遗传来的是不一样，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叫做刚烈型的，领导型的，就是你父母亲给你生下来的特性，还不是才能哦，特性而已哦哈。刚烈型的，你很有魄力。你很能够坚持。另外一个相反的叫做乐天派的，这个乐天派的热情常常会滚烫烫的，一下冲到上面去，可是呢有时候就会马上掉下来，那个就是乐天派的特性。我差不多观察过，我也测验过一些人，真的就是那些那个叫什么，那个他们的那个测验啊，那也是有测验啊，他们的这个归纳呢是有道理的，他用人的数据来那个嘛，好，所以我们生下来，这两个是外向型啊，内向型的一个是很非常细腻，内心思考很多，要求自己，然后很容易很喜欢做那个秘书的工作，他不一定要外面人家给他什么，他里面很喜欢做的很精美，做的很好，他要求自己也很非常。会才要完美，好，但他的名称叫做内思忧郁型的，等于说你很容易就会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感受，很多的那种心思，然后都在自己里面想，好，另外一个内向的是属于冷漠型的，明明这个就很急了，那个人怎么还是这样，像一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精像，就好像他对他好像。不会怎么样了，而且他也不太关心啊，就是他对他来对你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他怎么会那么冷漠，他就是那么冷漠，他就是没有那个热气，他就是没有那个他本性就没有那个怎么讲，没有那个能力，可以这样讲，这个是本来四个性向，一个是外向的刚烈乐天，他的标准不高，乐天啊，他会跟大家处得很好，可是他常常会怎么样？很快就做一件事情，然后很快就明白，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了解这个哈，对你的孩子很有帮助啊。你在讲什么？
我觉得王庆是不是有点这样？
他典型的乐天派，典型的乐天派，是？你看他给我印证了。对啊，他们很有 idea， 很有意向哦。哎呀，这个应该这样，这个可怎么样？人家不做他也没关系。啊，刚烈型的不行哦，只要他想做，你没有抓就抓着你，就盯着你，就好像他是管警察在管抓小偷一样。可是乐天派都没关系，他很随和的。哈、啊，是的。哈、啊，你是什么型？可以告诉我们吗？你自己？
你觉得呢？
属于忧郁型的嘛，那个心比较内似忧郁的，我们会有时候会有病，有一个合并，有一个比较大的比较小的，有可能也有一点类似那个刚烈，对，你有两个在一起，有时候他会有一个所以这个如果了解对我们的孩子很有帮助。你不能要求每一个孩子家里都整理得非常干净，你看人家老大就会弄得那么干净，那你怎么这样子呢？你说整理房间，他把东西怎么样，全部把它丢到那个仓库里面盖起来，他说我整理啦，有没有这样？那你不能用这样就说他是坏孩子， no， 他标准不一样，看法不一样，但是我们当然要训练他这些我们生来不可改变的，我们都要学习成长，还有怎么样节制。刚烈的不能老是一出来就要刚烈的那个剑就出来，稍微缩一下，慢一点出剑，好，不是说你不要用，还是要用。所以我们了解我们的孩子，特别是我讲到这个的话，只要讲到家庭，我一定会讲到这个夫妻的关系，还有跟孩子的关系都一样，了解自己，然后给自己一个刹车。哎呀，我那个特性又来了，我停一下，缓一下，因为人家跟我不一样，好，那我不能要求人家跟我一样，然后我给自己一点时间思考，有需要那么大那么严重的重担在我的心里面吗？好，人家乐天派的没事，我的孙子女因为要回去的飞机费很贵，就是如果在开学以前回去那很贵，我儿子就说让他们放让他们再多一个星期就请五天假，然后三个孙子女一个很紧张，那么功课怎么办，我跟不上啊，然后我说你可以跟老师谈一下你怎么办，好，那其他两个一个说 It's OK， 我就是不一样了，然后这个老大呢很紧张，明天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几点睡觉，因为明天我应该是 school， 我应该是学校开学了，所以我就应该按着那个时候睡，他真的就是这样哦，然后隔天就起来，就他跟老师一谈，老师说哦，我们这个礼拜呢刚刚开始呢，你们没有什么不知道，只有星期五才有一个那个哈，那我到时候送给你，他才放下心来啊。那他这个爸爸竟然可以让孩子说一个礼拜不上课没关系，他爸爸是冷漠型的，不太在意，他不太在意，他以前哈在学校我的儿子呢，他爸爸就是我的儿子，功课都写好了就是不教，你有没有孩子是这样的？他不是没写哦，当老师跟我说你的孩子没有教功课，我说 你怎么回事，因为我不太我自己本身哈，我觉得我深受其害，我不想再要求我的孩子，我本身是经过那种教育的那种我们华人的教育的那种波涛哈，我觉得我的孩子我不要有机会再既然到美国，我就不要让他再这样哈，所以我不太我会看他们有没有进本分，这个不进本分我就要讲了哈，那我不知道是我失责，我没有去看他有没有教，我想连这个都那么大五年级的还不会教功课吗？我说你怎么你的功课有没有写？写了，我说什么不教，他说不知道，他就不在意他有没有分数，他不太这个方面，他就好像没有责任感，好，那我怎么形容他呢？我怎么逼他呢？当然他要学习怎么样负责任，那他不在意，他说妈你不要要求我死读书，我不好跟他说你也只有来美国才可以讲这句话，你到台湾去看看，我把你送回去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死读书，有时候很会变啊，小时候很会变，他这个歪理很多很多，好，
同感，
天啊，是的，好，那我们这里看到说，对不起啊，我岔出去了哈，为什么岔出去？忘记了哈，容许我年纪大了哈。好，那么这个恩赐的有一些理是通的，什么意思呢？我们都不一样，那不一样呢，你就不能不是全部都来，很会啊，他这些人很会做什么一件事，全部都要很会做这样。如果当你在做你很孤单，你觉得哎，这个我看到了，这个应该做没有人做，我去做了啊，做了好像也没有人看到我做，你不要觉得好像为什么只有我在做，你就觉得哎，好高兴哦，只有我看到，还好有我看到，你懂我的意思吗？夫妻两个人关系也是一样，当你们两个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眼界的时候，那你就要知道说哦， 因为我们两个人看在一起的时候就比较看得比较全貌，要有这种看法，不能很偏执的说只有我这样才对啊，因为我们这种恩赐属于个人的，这个我们的能力或我们的啊这个工具呢，很容易让我们偏执啊，不管是恩赐也会哦，一个很看到喜欢打扫哈、喜欢服务的哈，因为什么最喜欢服务哈、有时候不，我不说你哈、你没有哈、你很乐意做，有人就会说为什么他们都不做，只有我们做，他们也上厕所啊，对不对？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哈、家里面也会有这种想法哈、好，第一个我们需要知道第一节，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我们要明白恩赐怎么用，恩赐是怎么样来的，恩赐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哈。好，第四节，跳到第四节，我现在不解释。第四节哈，跳到第四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好，第五节，请念来，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第六，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好，恩赐纯粹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所有你那种想的，你的热情都需要圣灵工作，啊，那这里很清楚了，啊，我们有分别。我刚才讲的例子就是我们有分别，不一样，不一样，并不代表只有你对这一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改过来。很容易就要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别人，就是论断了，啊，好，那么在这里很重要，一个是谁在做，圣灵在的使他成就啊，有一个主。如果你心里面有什么看法，去跟主讲。你说：“哎呀，那个弟兄、那个姊妹，他应该要做一点什么服事，他怎么不做呢？”去跟主讲，为他祷告。然后有时候你让他，有人不晓得自己的恩赐，没有人去是吧？把他帮助他，给他机会啊。那我们可以提醒他，但是你不要去强迫。上次提到强迫一个人，恩赐的服事是不能用强迫，那主导性的，我要我才做，我不要。但是我们可以给他机会。我们可以引导他，因为如果这个人愿意服侍的话，对他是绝对有益处的。好，我顺便回到上次冯俊的问题哈，他先不在，但是我还是要跟你们讲一下。他的问题是说，很多人你要他去服侍的话，好像要他的命一样，不甘心做，那这样子可以勉强人家嘛？我们当然不能勉强，但是我们身为一个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在牧养的人，我们有责任。看到人家，就观察到人家的恩赐，然后引导他去服侍，心里面是什么？为了他的益处，不是为了我的需要，为了他要听我的话，你懂我的意思吗？只有一位主啊，所以我认为上次冯俊的问题是说，那我们能够去勉强人吗？我们要去啊、用勉强的话，是
我们可以鼓励。
鼓励有时候鼓励够吗？
也不是鼓励，就是那种怎么讲？
引导。
对，就是你给他
激励他
机会，然后呢，当然就是要圣灵做工，而且这跟他个人跟神的关系，跟对于教会的一些，就说他有没有觉得，就说看教会的他是用什么眼光去看在这个团体里面他的侍奉他的功用，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鼓励他也是就是引导他，然后给很多他们有机会，
是的，
然后如果说他尝试了，就是有些人他是怕他不敢试，所以就是要
是的，我很认同哈，我们要去前辈要栽培后辈，我上次提到教会里面的一个运作，圣灵的工作里面有一种就是传承，或你讲承传，不管是怎么用哈，我们用的不一样哈，他要接棒的，不是像中国人有一种秘方，中国很聪明，中国人很聪明，有很多秘方，后来一直秘到后来呢，就没了。好可惜啊，那个聪明智慧这个才干是要拿出来分享的，它越来越发展越茂盛，这样才叫做所谓的成功。好，我讲世界的看法成功好了。好，所以呢 刚才讲的引导他也好，鼓励他也好，你光是跟他，你可以跟他说，哎呀，你可以做得很好，你不错啊，也不一定受用，因为有的人怕做错事情，有人怕担责任，这个都有可能的。你不可以逼他，但是有时候呢，推他一下是没有关系的。像我的特性呢，我很喜欢做训练的工作，可能我在中国习惯了，就是要培训，赶快培训很多传道人，对不对？所以我会有时候会给他一个他觉得他不可行的事情，我会这样做。我常常以前哈，很久以前年轻服侍的时候就被人家说，你常把我推到那个，我本来不想下去的，你把我推下去，我就开始会游泳嘛，懂我意思吗？他有人这样形容我，那我怎么敢推他呢？因为我知道即使我推错了哈，我的用心是爱哈，那我不能给他认为好像他一定要听我的，但是这个当作一个很重要，要陪他，要陪他。以前我担任责任的时候，在这个方面我担任责任的话，我们教会他，我没有很多时间陪人家，因为都是在几乎都落入什么管理啊、决策啊、要想大题啊。但是当我退休后，我发现我回到一个我觉得我很喜欢，而且是神给我恩赐的一个位置，我非常喜欢陪着他，把我的经验给他，好。我有失败的经验，我也有一些好的经验，我都可以给人，我不希望后辈绕路，这是我的心态。今天我们看圣经的历史也是这样，不要重踏覆辙，不要走以色列人走过那40年的冤枉路，这是我的心态了，我们的心态。所以前辈要培养后辈，那我们的生命就要有一个榜样，对不对？最能够去感化人的就是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讲多少道。你如果知道你养孩子如果一直讲道理的话，到后来他比你会讲的时候，我儿子就这样，到后来歪理很多，一讲出来我都没有办法回答，我说哦，青出于蓝呢，我一下子到后来我发现到一个年纪哈，我没有办法马上回应，我觉得我已经够理性，我已经很不错了，可是我会老啊，他会长大，到后来我被他好像打来打去，我就好像在打那个沙包一样，我就等一下我会回应过来，可是我一下子没有办法回应，因为我已经在慢了，他正好在长大哈，所以呢，一个生命，但是我儿子会知道什么时候是我不能 that's enough stop 的时候，他会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的原则是什么，他看到我的脸色，好，我不太讲重话的人，但是我的眼光就是我从我爸爸可能遗传来的哈，那他会知道说，哎，我妈妈到这里了，他就会。停下来就开始会软下来，啊，所以不是说我们凭我们多少能耐可以去说服他或勉强他，不是这样，我们要一个生命的见证，有一个陪伴，这是我要强调的，
非常好啊。如果我们有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的话哈，就你可以训练人的话，陪着他一起，有时候他会一天两天晒网，一天打鱼，没关系。你就去看看晒网的时候就哎，晒好了吗？走吧。牧师最喜欢这样，所以有时候牧师让人感觉他是在怎么样，在勉强人。他曾经被好几个弟兄然后他比较跟弟兄，认为他很会勉强人，走啦走啦。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被他勉强到后来，有的信主了，哦，他就是盯，就是心里挂着他了，不放了。哦，真的是，我要举名字的话举不完。都是因为他不耐其烦的，一直盯他，一直吵他，一直勉强他哈，所以能不能勉强？我想在于我们的心，如果你心里面对他有负担，你还是要哈，但是你不能要求他一定要按照你的意思做，这个是很重要，不要操纵，啊，这是很重要的哈。好，我们今天就看到第四节哈，我们再看一节好了哈。啊，刚才提到有分别哈，第六节功用有分别也讲了，对不对？都念完了哈，好，第七节，哥林多前书12章第七节，来，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第八，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好，第九，又有一人蒙
这位圣灵赐他信心，
还有一人
蒙这位圣灵赐他疾病的恩赐。
第十。
又叫一人能行义，又叫一人得做先知， 又叫一人的辨别出离，又叫一人的走方言，又叫一人的翻
译。十一节，这一切
都
是这位圣灵所运行，
随
己意
分
给
个
人
的。
好，今天是我们的整体的概念了哈，就是我们看到很清楚了。这一些保罗说你不能不知道，你一定要明白神国里面的这些律哈、定律原则都是有神自己的他的秩序，跟世界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好，那么我们看那个彰显性的那个在这里就有点出来了。好，我们先到这里。